您正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时事大家谈周一到周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至10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自从几年前香港爆发争取真普选的战中运动以来，香港的本土思潮和港独议题不断的滋生和热议，引发国际舆论的关注。这个星期香港学生领袖黄之锋等人在香港创建了新的政党，取名香港众志。早在3月底，香港的一些青年人已经率先成立了香港第一个以港独为纲领的香港民族党。香港有学者和时事分析人士表示，香港近期新政党纷纷涌现，显示香港年轻一代对于传统泛民政党争取民主的抗争方式感到绝望，希望直接投入为香港带来变化。自从香港主权回归中国以来，香港民众要求实行真正普选的呼声一直不断。如今香港回归已经将近20年，尽管北京一再重申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政策得到了充分和完全的执行和落实，并且宣称一国两制的基本国策在香港日益深入人心，得到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的衷心的拥护和国际社会的广泛的好评。然而为什么香港民众与中国越来越离心离德，青年学生甚至打出了香港独立的旗帜？那么香港本土思潮的涌现和港独组织的建立揭示出了哪些深层的问题？我们邀请嘉宾讨论这些话题。今天参加节目的是香港联兴企业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史慧芳女士，通过电话在香港参加节目。另外一位是美国之音记者海涛，海涛曾经担任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长达6年之久啊，欢迎两位。第一个问题，请香港的史慧芳女士先谈一谈。我知道如果没说错的话，史慧芳女士您在香港可能生活了有30年的时间，那么在1997年香港还没有回归中国之前就在香港工作生活，那么香港回归现在1997年到现在也是将近20年了啊，已经19年了。那么在您在香港生活这么久的一段时间，根据您的观察，这20年来，特别是97年以来，您感受最深的香港的变化是什么？
感受最深啊，我觉得普通话了。
嗯。
普通话现在就是回归以后呢，你不管是在香港的那高档的商店，或者是一些卖杂货铺的商店，你只要一进门，以前是全部都是广东话的，现在呢就是人人都跟你讲普通话，即便是这种有某一些香港人，他们也认为是国内来的，可能都在讲普通话。所以我觉得普通话可能是也算是一个比较令到我个人认为比较深刻的变化了。
嗯，作为你本人的生活、民生方面，你体会到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当然你说经济方面呢，其实还是有一些变化的，因为97年回归那年算是香港经济的巅峰期，然后呢就是百业兴旺，百花齐放，好像人人都是充满了希望。有钱人呢真的是赚大钱，没有钱的人呢甚至一些小商小贩他们也是赚小钱，但是赚的大家都是很开心的。那97以后呢，就是随着，我觉得也不单单是回归啦，就随着一个你经济发展总是有一定的周期嘛，所以呢97年到现在倒是今时今日的时候，就是说香港的这种经济状况跟回归之前相比，或者跟97年相比，已经完全是不能相提并论了。最近连香港的首富李嘉诚也在讲，他也是遇到过20年前从来没有感觉到生意这么差过。当然了，我觉得这些问题呢可能是经济不单单是香港一个地方的经济形势跟以前相比是不如以前，我觉得其他的国家可能也有存在之后同样的情况存在。
好，接下来我想请这个海涛的来说一说海涛的感受啊。海涛，我知道如果你应该是在香港驻寨应该是10年前了，是吧？
8、9年前，对，
10年前。那么在香港驻寨有6年的时间，那么
是
在你看来，可能你对这个九七以前的 香港的一些情况，可能没有这样的就是实地的在那生活的这样的经验，但
是
我们就来说一说，从你在香港驻站到现在这十多年来，你感觉到香港，你感受到香港的最大的变化，或者让你感到印象最深最深刻的这样的变化是什么？
最大的变化就是人多，人多了。刚才这个孙女士提到一个普通话，是人多的一种表象了。
嗯，
首先是来自大陆的人多了，
嗯，
来自内地的人多了，
嗯，
来自海外的人多了。香港呢，就是人是越来越多，这是不可否认的一个铁的事实啊。
嗯，
这里头包括就是大量的游客，还包括从大陆以及从世界各地来香港的游客，还包括定居者。因为香港十几年前开始实行这个优才人才计划，
是
引进了好多的海外的，主要是大陆的人，这人才就是说人是越来越多，而且是说普通话的人是越来越多，这是一个比较深刻的一个变化。第二就是政治上的变化，政治上有什么变化呢？1997年以前是英国的殖民地，英文大行其道，整个政治意识形态呢基本上是偏向的英国方面，偏向所谓现在的民主和自由派。那么1997年以后呢，这个政治上的这个态度呢就慢慢这个包括的媒体包括政府，就是倾向于这个包括市民倾向于北京的这个这种声音这种观点
越来越强了，就
越来越多，所以这是政治上的一个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呢，特别是在20年以后，表现得特别的这个明显。
嗯，接下来我请史慧芳女士再来说一说。刚才你也提到，像海涛也提到，就是这将近二十年来，在香港的可以说来自中国，在香港叫内地啊，就是中国大陆的民众越来越多。还有刚才海涛提到的，就是香港推行的这个叫专才计划是吧？如果没说错的话，就是从中国大陆引进一些专业人才等等等等。那么
优才计划，
优才计划，优秀人才啊，优秀人才计划。那么就是这当然可能是一个原因，就是说给这个香港当地的民众啊，可能带来了更多的各方面的，比如说生活方面的一些压力。那么最近这几年香港出现的这种情况，比如说2年前的占中等等啊，要求真普选，这个是已经这已经是十多年来一直就有这样的要求了。但是现在你看香港的年轻人出来了，成立了新的政党，甚至呢出来了成立了就是以港独为纲领的这样的一个政党。那么为什么在你看来啊，为什么香港的民众特别是年轻人现在为什么离北京就是说有人说就是说离心离德渐行渐远，而就是说越来越疏远了呢？甚至又打出香港独立的这样的一个旗帜，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你说越来越离心啊，越来越远啊，是不是从来都没有近过啊？
嗯，
那我觉得你说刚才我也非常认同海涛说的，就是人呢真的是越来越多。因为97回归之前呢，香港大概平均每年的游客大概是300万左右，97年以后到了去年已经是每一年有4000多万。就是香港政府在吸引这么多的游客来香港的同时，那就是说你香港具不具备这种条件接待这么多游客的条件。所以说这一点呢是香港市民对香港的政府非常一个不满意的地方。就是你把人才吸引进来，把人带进来了，然后你香港有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应付呢？你比方说优才计划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投资移民。香港投资移民实行了以后呢，就整个香港对香港楼价现在起得这么高，起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刺激作用。那包括一些1000多型啊，就说你4000万是每年就是平均每年来的人口，1000多型它可以不断的进出，不断的进出。那么这些人是不会给香港不在香港居住的，也不会在香港住酒店，只是过来买东西，然后再回去，过来买东西再回去。其实这方面呢，就给香港当地人真的造成了很多生活方面的不便。所以说这个可能会是引起一些矛盾的源头吧，我个人认为。
为什么年轻人这样的一个反感的心理特别的强呢？
因为年轻人他们看不到将来有希望啊，所以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讲可能是一种信心的危机。那因为香港现在楼价高起， 对吧？然后呢，年轻人买楼是无望的，中产阶级现在买楼都有很大的困难。然后呢，就是再看一些九七回归以后，其实香港呢真的是没有什么发展的，所以你不进则退。那年轻人可能像我问过我周围的人，有一些是香港本土的土生土长的人，大概四五十岁的这样子，就是他们对香港难满意呢，对政府有很多很多不满意的地方，但是他们认为呢，像那我现在这个年龄，我可能也不会去计较这么多，因为我的好的时间我已经历过了。但是年轻人不同，年轻人他们现在二十几岁，对吧？他们还有大半生的人生要去面对，要去争取，他们就现在觉得没有地方去发威，也没有什么机会令到他们去发挥，所以他可能就开始有一点别的要求。当然你去经过正常的途径要求不到，达不到他们的要求的话呢，我觉得可能会他们会采取一些比较激进一点的或者是极端一点的做法，然后来看看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改变了。
接下来我想邀请线上有两位中国的观众朋友啊打电话进来，希望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啊，发表自己的看法。我们先接两个电话，一位是广西的阮先生。广西阮先生你好。
好的。我想说的是香港的年轻嘛，他们就像刚才嘉宾说的，就是说生活无望了什么，然后他们从小就接受那种自由思想，跟大这种生活格格不入。其实香港那么小的地方，大陆朋友说你可以到大陆来，但是你这边，他那种自由思想跟大陆这种专制思想根本是生活方式根本是格格不入。所以说，而大陆人都向往自由，都往那边挤。那有钱人都是像刚才说的，是投资移民啊，还有什么之类的，都往那边挤。然后他们肯定把他们的那个就业机会啊，什么各方面都挤掉了。所以说，我也认为是很同情香港那些青年，而且也很就是，如果说他们做出什么这样激进的事情的话，我认为我还是有可能过去帮他们的。就如果他发枪或怎么样，我肯定过去，因为我对这种专制也是非常的厌恶。所以说我不是好战分子，但是我对他们这种行为呢，我觉得很，他们说不是中国人什么港独，那美国五十多个州他也是独立的，他也不是一定说我是人家美国人过来，他没说我是美国人，他说我是北卡罗纳州或者华盛顿州，人家没说他是美国人啊。所以说我觉得他香港年轻人这样说是对的，我认同他们这种想法。
好的，感谢广西的阮先生发表您的观点。再接一位河北的吴先生。河北吴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我觉得这个香港这个和北京渐行渐远的还有一个原因，是不是就是香港现在它的经济状况发展的非常不好，原来这个香港对大陆有一种优越感，香港人对大陆有一种优越感，现在可能这种优越感没有了。另外我想请教咱们嘉宾的一个观点，就是为什么克里米亚脱离俄罗斯这么多年了，现在克里米亚还要要求回归俄罗斯，中国政府跟这个普京的政府差在哪儿了？你说俄罗斯是一个民主国家吗？那么乌克兰也是一个民主国家呢，据说俄罗斯的人权状况也不是太好呢。谢谢，再见。
好，河北的吴先生，我们再来接一个啊。山东的邹先生。山东邹先生你好。
喂，你好。我觉得香港社会啊曾经以言论自由和法治社会著称，可是近些年就是香港变得就是有点丧失言论自由，然后司法也失去了公正，而且这些东西都是与中共有一些关系的，比如说香港媒体还有高校有中共指定负责人，然后那个坚持发表那个中共不喜欢的这种言论的团体和个人受到打压，比如说刘进图啊，还有通过书店啊这些。然后法治方面，就像那个刚才提到的那个争取真普选似的，而且在这个当中，就是有一些游行队伍双方受到的这个执法待遇是不同的，而且执法这个尺度也是不同的，还有事后对相关自由派人士进行报复。然后执法方面，就像今年春节时候元旦革命，大家还记得香港警方居然对手无寸铁的香港居民举枪，这些事儿就感觉就不像是发生在香港，而像是那个2014年吧，广西茂名那个街头上用那个武警驱散四位群众似的，他 套用黄金祥那一句话，就是说这一个香港警方仿佛
山东
邹
先生，您的观点我们已经听清楚了，因为时间的关系让您讲到这儿。接下来我想请海涛来回应一下啊，刚才我们接了几位这个中国观众的电话，他们谈了一些他的看法，就是从他们中国的这几位观众都谈到了，就是香港的这个政治氛围啊，包括这个言论氛围。那么在你看来，就是这先不要说20年前吧，就从你当时在那驻站到现在这10多年来，在这方面香港的变化。
觉得这个谈到香港问题，香港之现在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这个现象啊，你就算说乱象也行，或者是现象也行，雨伞革命也好，鱼蛋革命也好，街头运动也好，就是艺人是抗议也好，这么多许许多多的，包括香港市民对大陆的这个游客的反感，双方发生冲突也好，这等等的现象，除了经济上，像石女士说的这个，好多人感觉到香港无望，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而且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1989年发生在北京那个六四事件。从六四事件以来，27、28年以来呢，香港的所有的政治运动，所有的就是诉求，包括什么真普选，包括所有，都是应该发源于这个1989年的六四运动。如果没有1989年的六四，相信后来很多的，就是包括自由言论自由啦，集会结社自由23条啦，就等等等等，包括最近的一系列什么革命，所谓民众和港府之间的对立，它背后是透露着一种香港民众的这种意识形态。如果说和北京的意识形态的这个中间的一种冲突或者矛盾，如果说香港渐行渐远的话，实在是应该说香港一部分人争取民主的这部分的市民，而和北京是渐行渐远。如果香港的建制派、香港的政府，他们不仅没有渐行渐远，而且是渐行渐近。所以归根结底，我认为就是中国的那个六四运动对香港后来的一系列的政治活动、政治现象以及就是政治后果，包括的议员普选，包括等等香港铜锣湾事件、书商事件，包括所有的事件，包括香港市民当中出现了黄之锋这样的什么要独立，出现了长毛这样的要求，这个有比较激进的一些，就等等都是从那个事情衍生而来的，包括和什么中央和北京的对立，包括这个最近王振民先生说李波事件是一个香港是一个悲剧，这等等就是所有的政治社会现象、经济现象归结起来，最后导致是一个当时是一个政治现象推出来的。
接下来我想请香港的石女士来说一说啊，就是刚才我们也都谈到香港的民众啊，要求真正的真普选啊，一开始的时候叫双普选啊，真普选这样的一些要求，包括新近发生的这一系列的所谓什么雨伞革命也好啊，战中也好等等，包括现在新成立的这些新的政党。那么在中国大陆那边呢，有很多民众啊对香港人有一些批评，有一些说法，对香港的这些做法呢也有不同的意见。那么其中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意见，就是有人呢把香港比作是一个只知道撒娇啊被惯坏了的孩子，得到了呢实际上就他们打个比喻了，就是比较小的时候放在别人家寄养了，那么现在回到这个自己家里了，那么这个生母呢就是说觉得哎这么多年你在外边给了你很多优惠的这样的一些待遇，特殊的待遇、特殊的关照，说你现在你仍然还是哭闹撒娇。那么他们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在1997年你在回归之前，你在港英时代的时候，你香港也没有民主啊，也没有真正的普选啊，也没有普选，你怎么看这些批评？
那其实我觉得归根到底呢，应该是这个冲突应该是在两个不同的制度，因为你中国一贯是社会主义制度，香港一贯都是奉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再一个，你九七之前是英国政府、港英政府领导的，是港英本身就是一个民主的，然后就是一个制度是跟目前的香港的制度是相辅相成的，所以说没有人会反对或者是有一些 其他的要求特殊的去要求民主的这种欲望或者这种诉求吧。因为英国本身它是一个很健全的法治的国家，所以它制定出的任何的政策大部分都是得到港人所认同的。
嗯，
但是现在是不同的方面呢，就是两个制度的问题了。我觉得你很难去让两个在同样的方向，向着同样的方向去发展。那至于说那个比喻呢，说是香港人会像这样子宠坏了的孩子，什么有些给了你这么多特殊的待遇，这个我觉得是有一点点闹剧式的比喻啦。所以我如果是听到，我作为一个香港人，我听到这种比喻，我也会觉得不消一顾的，我也会去比较反感啦。
嗯，
对吧？但就说你香港怎么样变成殖民地的，这个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对吧？就等于是你说香港人，你把他给了一个英国人，从小让他寄养在一个英国人的家庭里面，然后他享受的是自由，对吧？在一个非常非常自由的环境当中长大，那后来长大了，亲生父母要把他拿回去了，拿回去以后呢，就是你要严格的管教，然后你要爱我，要爱你的亲生父母。我觉得这个事情呢，是真的需要慢慢来，对吧？你亲生父母对孩子好一点，然后他就会对你亲近一点啊。所以这种呢，我觉得怎么说呢，我不是很认同这种说法了，对吧？但是说特殊的待遇，那我不知道去向北京要糖的人有了什么特殊的待遇，但如果是作为一个普通的香港市民来讲的话，我们没有感觉到是我们有些什么样的特别的待遇。
嗯，海涛怎么看这个比喻？
这个比喻是这样，你如果在一个就是把他寄养出去，他尝到了这个寄养父母家庭的这个好处或者甜头或者亲情，那么任何人他都会产生这种这个现象了。你比方说现在台湾，台湾现在不归大陆，那么他有自己的一套钱币啦，金钱啦，甚至外交啦，是军队自己的一套，他自称也是享受民主自由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把他回来拿回来，像香港一样把他收回来，你可以想象台湾会不会哭闹，对吧？他如果他离开的话，他就会有一种就是他在一种截然不同的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政治文化或者法治环境下长起来的，他再重新回到你这个家庭，他必然会用各种方式来表达他自己的观点。假如你把他说成是哭闹的话，这是一定的。西藏和新疆，他现在是因为和中国大陆连在一起了。假如我们设想一下，他和中国大陆是中间隔开一个什么地带，然后又在那种情况下，五七年、五九年或者50年初没有把他们收复的情况下，他们在一种就是在寄养父母家长大，就用现在的比喻，你说现在把他们再拿回来，他们会不会苦恼？
好了，我看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就先谈到这儿，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我们就来进行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就是香港是否已经失去了优越感和优势地位？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